我们先一起祷告吧。主耶稣，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我们这个学期所有的课都已经完成，今天最后一天，愿主帮助我们在所有在侍奉上面的观念和认识能够提升，能够知道我们在教会中间应当怎样行，又把你自己的喜乐放在我们心里，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引导，在凡事上我们愿意遵循你的旨意，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讲这个侍奉观念最后一次。那上次我说了，这个尖销声音可怕上次我说了我们要把最后启示录中间有关侍奉的事情跟大家总体说一下。那么这里呢，我们需要找的经文啊，因为我们最早的主要两个字，一个是 Latreo 这个字，那这个字我们说过了，在圣经里面可以翻作敬拜，也可以翻作侍奉，因为敬拜跟侍奉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敬拜他，在我们来讲我们在侍奉神，所以一个真实的意义就是神所能，人所能给神最大的敬拜，就是怎么说，侍奉是神人所能给神最大的敬拜，虽然神不需要我们服侍，因为这些话呢在所罗门献殿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处是你这个人，你居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吗？神并不缺少什么要我们服侍他，但是神给人最大的权利就是让人来服侍他侍奉他而这也是出埃及记时候神给我们看见摩西给我们看见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旨意，因为当他经过十次灾殃击打法老出来之后，就按照先前所说的话，你们从埃及出来以后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你们要在西乃山服侍我这些事情呢有彼此相关性，因为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大能的手从埃及人底下出来，那以色列人当时对于神的认识是很缺乏的，很贫乏，虽然知道他们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但是我可以想象可以理解的，在埃及430年中间神并没有照着当时的迦南地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样向他们施恩，所以以色列百姓可能对于神的知识是有，名字听过，但是基本上不认识神。摩西才会有那样的话，你打发我去什么证据呢？你的名字是什么呢？我怎么对他们说呢？他们若问我说是谁打发你来的，我怎么回话呢？所以也借着救赎神使以色列人认识他。那么今天放在新约的经历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并不知道怎么样侍奉神，而且我们如果是外邦的拜偶像的经历里面跟过去的背景里面出来，对于敬拜神的事情可以说非常薄弱的认识，没有一个足够的理解力叫我们知道怎么侍奉。虽然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已经有具体的规模，2000年来这样下来，但是那些外面的事情外面的事情可以传承，对于神本身的认识却怎么样了解呢？靠神的话语。所以又回到最早我们所说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侍奉。侍奉是宇宙中间最大的征战，神要得着人的侍奉，撒旦也要得着人的敬拜所以敬拜跟侍奉这个事情本身所发生的关键呢就在不在我们这里决定，是神的话语中间给我们看见的那这个征战影响所及今天在地上所有一切侍奉都有基本的价值，就是我们来服侍神侍奉神而不侍奉偶像这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一个信主的人就是敬拜神的人，拜偶像的人就是敬拜假神的人，这个我们基本上已经大部分很容易有这样的知识跟了解，但是什么叫侍奉呢？仍然是需要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那我们如果看完整本圣经里面尤其新约讲到这个侍奉的意义的话，我们说过它有五个基本的意义，这五个基本的意义，第一个是 Latreo 所表达的，第二个是Diaconia 所表达的，第三个是 Dulus 所表达的，第四个是 Hooperatio， 第五个是 Liturgia， 那我们把这个字呢都说了一下，除了在拉特这个字我们保留了一部分没有读，就是启示录。为什么特别来分出来呢？当然启示录这个结局，一切事情开始于创世纪，一切事情结束于启示录。那么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呢，有些事情我们很难经历，很难理解，也很难想象，但是有些话我们必须看才能明白啊。那么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提的事情呢，就是在侍奉的时候啊，我们特别讲了侍奉的时候，那这个宝座面前的侍奉啊，就是在我们这本书的第179页，我给大家读的经文呢，有几处要读的啊。那我再加一部分资料呢，是最近我再重新把它整理出来，就是在 do loose 这个字，做奴仆这件事情上面，启示录中间说过，大小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啊。我先把这些经文呢，读给大家听。那有些经文可能我们需要仔细思想，有些读过去就可以了。而且事实上呢，这几处经文用的虽然是 Dulu 这个字， Dulu 这个字是我们说过做奴仆的侍奉，但是他这个整个侍奉的观点却不完全是应该在做奴仆这件事情上面啊。我们看一看启示录二章二十节那里说的啊，二章二十节他说呢，讲到这个推拉提亚的教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是祭偶像之物啊。那这个呢听起来好像旧约，事实上这里的灵异来讲就不是旧约，而是新约里面灵异吃偶像吃祭偶奸淫跟吃祭偶像跟祭偶像是一件事情。所以这里所说奸淫不一定是指的神的仆人去犯奸淫，而是引导他们走错路啊。所以在进到启示录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啊，当然我们可以说启示录第二章呢还是在地上的日子，讲到亚西亚七个教会，还是在征战中间，那些假先知像耶洗别的预表就是亚哈王的这个王后，她是一个拜巴利的女儿，也巴利的女儿拜巴利，所以就把敬拜巴利的事情引到教会里面来。所以这里的预表属灵上的灵异应该是很清楚说到，在地上的日子教会中间还是有征战，而这个征战呢一直延续到将来主再来的时候启示录时候。所以启示录前面三章讲的虽然是是亚西亚七教会事情，我们就看见这个征战的严重性，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在宇宙中间最大的征战就是谁得着人的敬拜。那这里呢即使有了教会，撒旦还要借着耶洗别这样的假先知女先知来引诱神的儿女，引诱神的仆人啊。那这组经文另外我们看的呢启示录七章三节，这个就是比较都是正面的了，就讲的神的众仆人，这里我们读过一下就可以了啊。七章第三节很多类似经文，我们稍微看一看七章三节这里讲的呢，就是一句话带过去了，讲到受印的人啊，这个受了神的印的人144000啊，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啊，就是有神的印和基业。那么再看十章七节，也是这些都是很快都是 Dulus 这个字出来的。十章七节呢讲到说，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生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啊，这是指的在地上的时候神已经做的工作借着他的仆人所做的事情都已经完成了啊。那么十一章十八节说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这就是说所有在地上一切的工作到启示录时都结束，一切的工作都已经完成，时候到了。那么然后呢这个十五章第三节，这些都是 Dulu 这个字啊。十五章三节，上次我们讲 Dulu 的时候也没有仔细讲这些话，因为我就说了在启示录时代我们一起来看这些话啊，看这些事情。十五章三节他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这里特别讲到摩西是神的仆人。那么然后十九章第二节第五节第十八节，这个呢就是 Grand Finale 所谓哈利路亚， 韩德写哈利路亚的时候，据说他被圣灵感动，启示录的话就出来了啊。那第二节说，第一节说，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为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这个跟刚才我们读耶洗别有点关系。那耶洗别是不是大淫妇呢？因为在启示录里面说到有个大淫妇啊，那个总是同一类的。那么然后呢，第五节说，也是有神一同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呢、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前面讲得赏赐收到，这里讲整个在天上有赞美的声音啊。十八节也是这样说，十八节说，不是这个，不是这十八节，不是啊，十八节没不相干。不过这里提到为奴的自主的，这个十八节是另外的。然后二十二章最后啊，二十二章三节到六节，那里提到啊，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啊都要侍奉他，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话。二十章我们记住，二十二章第三节所说的。第六节呢，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的可信的，就是主就是众先知被灵之感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他必要快成事，只是他的仆人啊。那最要紧是刚才我们说二十二章第三节这节，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那这个呢，主要也就是这个前面讲神的仆人用的是 dulu 这个字，侍奉用的是 latreo，又回到最早开始的时候我们想到 Latreo 的字。那我就在想这事情，因为 Latreo 呢是一种态度，是一个侍奉的态度，而不是指你做什么事情啊。我们在讲这五个字的时候， Latreo 实在是单单指着侍奉神，它的受词一定是神啊，单单指着侍奉神，敬拜神，侍奉神，这是独一的敬拜的对象。那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如果缺少了 trail 的这个观念跟态度的话呢，就很难真正的进到那个侍奉的那个意念里面啊。刚才我们读十五章还有一节我忘记读了，十五章第七节，启示录十五章第七节啊，第七节那里说，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哎，不是这节十五节吗？第七章十五节，读错了，读十五章七节了。七章十五节啊，读七章十五节，那里不是讲了十四万四千吗？啊，那十五节啊，他说这些人，我们从十三节读起好一点啊。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伏庇他们。所以这句话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话，在启示录的时代，在万物都结束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情还继续的。他说他们，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我们思想这些话啊，所以他们要在宝座前，在他的殿中昼夜的侍奉他，做宝座的用帐幕遮蔽他们，他们不待饥不待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的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是非常有安慰的话。但是当我们提到侍奉的时候，在启示录中间有一件事情是不容置疑的，就是一切事情都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事情不停的，一切工作都停止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不停，那就是在宝座面前的侍奉。那这个侍奉什么侍奉呢？其实可以翻着，如果我们理解到 Latreo 的字，如果把它领会到敬拜可能更好。 因为到底神在启示录结束的时候不再需要任何的服侍，那是我们以前讲吧，在这个传道人来讲有个彼此调侃的话啊，这个无论讲多好，讲道讲多好，到了天上不需要讲道，你讲给谁听呢？啊，当然为了基督的荣耀啊，见证他的荣耀，这个不是讲道。当然为了神得的一切的尊贵、权柄、智慧、能力，这个不是讲道啊，也不需要传福音，因为上去的人都已经信主。但是福音还是需要纪念，称颂神，赞美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大的事情，仍然在羔羊和宝座的面前有我们的侍奉，但是不是像现在所理解的讲道，那是什么呢？那个侍奉应该最深处最基本最根基性的问题就是对神的敬拜。这里你看见宝座出来了，其实宝座呢在启示录里面就第三章就出来了，第三章二十一节，第四章第二到四节，第四章九到十一节等等等等。在今天我们地上的时候没有一个宝座，虽然我们知道神掌权，但是在天上，在在这个启示录的时代，确确实实的的确确在那边告诉你有一个宝座。那么至于宝座是不是一个座位呢，还是一个象征性做法呢？这里说坐宝座的和羔羊啊，羔羊也坐在宝座上面，所以这个宝座的意义是不是一个座位呢？像所罗门的座位一样啊，用汉白玉造的啊，用象牙做的，是不是这样子呢？很难说的，但总之这是一个宝座，在这个宝座上面说出啊 throne 啊，我们说 throne 中文翻的宝座， throne 就是王座啊。那这个君王坐的座位上面表示君王的权柄，也表示君王的荣耀，也表示君王的管理、君王的统治，也当然包括了这个君王、勇士的君王、神我们的大君王所应当得的赞美、敬拜、感谢、尊贵、智慧、能力、荣耀、权柄，一切都在他手里。所以宝座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而这个象征性说法所表明的就是神自己掌权。那我们今天这讲若是没有明白神掌权在我们生命中间意义，到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宝座。诗篇二十二篇说以色列，你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个以色列的赞美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就不光是以色列赞美，全部救赎的人都在赞美，这个宝座就设立在神儿女的赞美中间啊。我说不一定是一个物质的宝座，看得见的宝座，但是那个时候所有属灵的实际就变成是不是像物质一样能看得见，我不晓得，但是所有在宝座面前敬拜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做宝座，也知道什么叫敬拜，更知道这位宝座做宝座是谁。所以呢，这里你看见宝座周围有侍奉的，有各样侍奉，有哪些呢？启示录第四章我们看看九节到十一节，启示录第四章九节到十一节，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二十四长老在宝座面前呢赞美敬拜，是为着神的创造感谢赞美神。到了第五章的时候，这个宝座面前不仅是二十四长老，九节到十节，九节到第十节啊，前面第六节的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啊。到了第九节，第九节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又是王权出现，又是权柄出现，而且这里呢主要讲的是赞美，对羔羊的赞美。前面讲做宝座赞美这位创造者，敬拜他，下面讲这里讲这个四活物啊，这个侍奉啊，那么祭司啊，就是祭司的侍奉，在哪里啊？哪里说祭司？怎么找不到了啊？ 这个还是四活物长老。哎，我这难得我写错了，祭司的侍奉在哪里？
这边
是
三九到十。
啊，九到十。
对
啊，
我是看。
啊，对对对对对，叫他们遵义啊，这里哈，做国民做祭司，归于神。所以这里讲到祭司的侍奉啊，一讲天使的侍奉，五章十一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就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尊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重赞的。所以这里呢讲到天使的侍奉，底下说听见天上地上地底下啊，沧海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重赞荣耀重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他，做做宝的羔羊啊，当然应该还加上受造的所有受造的侍奉，还有呢四活物的侍奉。刚才我们已经看见五章十四节有说到啊，这个四活物就说阿门，众长老匍匐敬拜。所以这里你看见，在天上将来宝座的周围有二十四长老，有四活物，有祭司，就是那些被救赎的人，还有天使，还有一切受造之物都在敬拜。又看见第七章呢，也是围绕着宝座。第七章。九到十二节，九节，九节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各方各族各民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这是穿白衣者的侍奉，其实也就是从各国各方各族各民中买的人来。因为他说，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给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那然后这里讲呢，十三节，长老中有一个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那就是这里说，他们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洁白，洗白净了啊，不在饥不在渴，就是在经过患难出来穿白衣的。那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十四万四千的侍奉，这个十五章。那我最近听见有一位姊妹问我们问题。他是有两个传异端的到他家里来，跟他讲十四万四千的，那将来在神的面前只有这十四万四千得救的。但是我相信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说的他只读了一半嘛。刚才我们才读到，所有一切从患难中间出来，而且呢，从各国各方各民各族中买了人来归给神。如果你真正要看十四万四千的话呢，这些名字呢，其实都是，到哪里去？十四万四千啊，不对，第七章我这边写错了，不是第十五章。哎，十五章是什么？十五章呀，第七章不是十五章，我这边错了，大家改一改，十四万四千的侍奉。这些是十五章六到七节，不对啊，不是十五章第六第七，应该是第七章十四万四千，应该是第七章第四节。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十四万四千，所以如果真正到字面讲，那只有犹太人可以十四万四千了。当然这里所预表的呢，应该是指得胜的人啊，因为羔羊一同得胜，得胜者十四万四千侍奉，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这个在哪里呢？这个在十七章里面，这个在十七章里面。我为什么把这两节放在一起？我之前都忘记自己忘记了啊。十七章啊。第十五节第十四节啊，他们与羔羊征战，这是指的这个女人啊，大淫妇，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族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所以蒙召备选有忠心的，天使就说，你看你跟那淫妇的种子等等等等啊，这个讲的最后的征战。所以十四万四千得胜者的这个不是 蒙召备选有忠心的啊，就是十七章十四节所说的。再有呢，得胜者的侍奉，十五章，十五章这里我们刚刚看的呢，十五章第二到第四节。这十五章二到四节，我又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圣的兽和兽的像，并他的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啊，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主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呢？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作为已经出来了，已经显出来了啊！所以这些呢，到了最后二十一章三十节第三节说，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所以这里看见啊，二十四长老、祭司、天使、四活物、白衣者啊，这个十四万四千啊，蒙召备选有忠心的得胜者侍奉。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最后说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当然这里面有领头的二十四长老是第一个领头的，四活物啊，这些都是领头的，但是所有一切买属回来的人，从各国各方各民各族中间买属回来的都要侍奉他。二十一章三节，二十一章第三节，我听见大声音，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应该是二十二章第三节，二十二章第三节，这有点错误。神的仆人都要侍奉，应该二十二章第三节。以后再也没有咒诅，在城中，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他们的名字，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所以最后是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那所以你看见在天上宝座，在最后启示录的时代呢，一件最重要的事情，神的宝座设立了。神的宝座设立的结果，使得我们有地方，有一个中心可以敬拜，啊，所以最后这个，最后一段话，当约翰在启示录里面，不，当约翰在拔摩海岛，神把这启示显给约翰看的时候，你看约翰的表现，约翰其实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第七章第一章就是说就有这样话，到了再看十九章，到十九章的时候。十九章第十节，十九章第十节，约翰，我就是约翰，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啊，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时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预言的灵为耶稣做见证，但是呢，因为约翰看见这个这样一种荣耀的景象，不知不觉就在天使脚前要伏伏拜他。其实呢，在起初一开始的时候，也有约翰也犯同样错误，天使对他说：“你上来。”他就在他的面前要拜他。我看在哪里啊？看看啊，一下找不到了啊，没关系。那最后呢，你看见启示录二十二章的时候，等到所有一切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二十二章第八节。第八节第六节，天使说，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 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哪、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伏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这跟十九章讲的话是类似的啊，所以这个到最后一切都是在敬拜神。那当然约翰看见启示录里面所显给他看的，可能就是诧异的魂不神不守舍，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办好，很自然的伏伏要敬拜那位天使啊。所以你看见整个一切事情最后结束的时候，什么都过去了，只有一件事情不过去，就是宝座设立起来，宝座真正显出来了。不仅宝座啊，你就会看见这个宝座出现的时候，就有一切受造之物都在敬拜。那我们很多的诗歌呢，现在的诗歌就是模拟想象中间模拟将来有一天在天上一切都在敬拜这个，所以有些诗歌讲到宝座啊，这个我们匍匐在你宝座面前敬拜，那什么意思？都是根据启示录的思想，也是根据我们所理解的启示录的思想啊，应该说根据启示录所给我们的提示，然后我们对于启示录的体会，我们的想象力应当怎样情形。那我说呢，这些事情很难用一些具体的话很准确说明，因为谁都没有见过，但至少有一件事情我相信这不是完全物质的。那如果一物质的话，宝座能有多大呢？当然这个就很麻烦了。那么十四万四千围着一个宝座，那宝座要多大呢？
这十四万四千是指不是这世界上这么多人得救的话，不止这个数吧？
我相信十四万四千是个预表，而这些特别提到以色列十二支派啊，特别提到以色列支派代表性，那当然犹太人生下来的绝对不止十四万四千的啊，但是他把他说犹大多少十二万这个十二万，这个都是一个预表说法，表示神在以色列身上救恩的计划已经完成了。我相信只能用预表的话，因为十二是个完整的数字，十二支派再加上十万，每个支派十二万人，一万两千人，不是十二万，一万两千人，一万两千人乘十二就是十四万四千，那只有十四万四千吗？那不是很少吗？所以我相信不只有一个真正的数目啊，这也很怎么数算呢？犹太人出埃及的就是六十万。你十四万四千很少了，那是不是只有十四万四千？整个六千年来的神的工作，只有十四万四千在天上？这个说法有点奇怪，那对于救恩就有很大的这个不稳定性。那我们是不是信了主就还在呢？还或者不在呢？当然，有些人解释说，这些人特别蒙神拣选，所以他们可以亲近神。到了天上他就有特别的地位啊，这些没有沾染童女啊，没有不没有是童女，童女没有沾染，或者是什么守童贞没有沾染妇女的，那这些话也许天主教就变成这个神父的特权阶级，叫他守独身，也许作为这个思想的依据，但是这样解经可能是错误的。
这样解经的，就说这个，到千年王国来的时候，一个地上的千年王国，我们地上的就是被神全部更新的，我们就在地上。这十四万四千呢，和神还在天上。
呀、有些人把这十四万四千特别提出来在信主人中间有十四万四千，那这样说法的人多半拒绝了他字面上说犹大加多少人啊？这个便雅悯多少人？他们忽略这个，说都是教会，犹太人没有份。我想这个不对的，因为那里特别说摩西和羔羊的歌，所以摩西在旧文中间也有份。而且耶稣明明讲，将来从在神的国里，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有很多人也在跟亚伯拉罕一起作息。那么亚伯拉罕在哪里呢？如果亚伯拉罕看不见他的后裔， 那么神对他应许的后裔怎么应验呢？所以这个如果忽略了犹太人，这个在启示录里面是有问题的，在启示录的解经中间是有问题的。犹太人有他的自己地位，我越来越觉得呢，神设立犹太人向万民做见证，将来可能在地上还是有，还是有犹太人那在主再来之前，这个牵扯到以赛亚书，很多地方解经是非常困难，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这样听说，
我知道，
我
知道，我
想问问对不对？有个千，不是大家都在说啊、哦，以后的神的千年王国来了以后，新的耶路撒冷就是现在。在现在的那个地方
是
耶路撒冷，
是
耶稣再来到那个地方，
是
变成新的耶路撒冷了，
是。
所以这个千年王国是在地上的，
千年王国在地上，
这是一种说法、
嗯、
有的说千年王国是在天上，因为有144,000的守护神的人和神在上面，
OK，
我们在下面，
OK。 我们看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这一节，
对不对？我不知道
这个说法很难说它完全不对或者对啊，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第五章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再看一遍啊。这个他们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是配拿书卷配揭盖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的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个地上执掌王权是已经完成的事情呢，还是那时候将要做的事情，将要完成？所以这里面解经就产生了千年国度的这个空间，是不是？这些说在地上执掌王权的是在千年国度里面，这一段指的在千年国度里面执掌王权，这个可以说得过去啊。所以你把有些人认为千年王国呢，所谓千年王国，当然今天解经上面千年千禧年。这个是主要是根据以赛亚书禧年的观念发展出来的，所以叫做千禧年，是执掌王权，这个这个一千年是这么把它套过来的。所以很多解经家认为是这个千年王国不一定是在启示录时代那么降临才来，这个叫无千禧年的说法啊。那千禧年就是指到天上，有这样说法的啊，因为在那里神要掌他要基督作王一千年啊，这个事情。有一些呢认为是主再来之前千禧年先出现了，所以这个叫有些呢是认为主来了以后把教会提升上去，然后在地上设立千禧年，那个叫做这个premillennial， 就是千禧年前派啊。另外一个叫千禧年 postmillennial， 千禧年后派，意思一个是说千禧年在前，一个说千禧年在后，啊，在主耶稣来第二次来以前就以千禧年，有一个呢千禧年再来之后就才设立千禧年。一般呢所谓千禧年前派，比如说千禧年之前教会已经被提了，啊，是这样的说法。那有些人说教会没有都被提，因为只有得胜者被提。有些人说法呢是分批被提。那这些说法就相当复杂了，很难很难。那你看解经呢，2000年来教会历史上对于这件事情始终没有定论，没有办法定论，因为很多的经文它里面所有的含义，因为是预言的说法，它不是很容易叫人一下子明白，把它一下子能够很定很确定的定在那里，所谓 pinpoint 那个发生时候的那个准确性很难的啊。那我们呢没有被强迫要做一个认证的时候，我通常保留不说，但是有些时候被逼到一个角落，你到底相信什么，我还是有一个自己看法啊。但这不表示我的看法都对，因为可能错了，那我的看法错也没有关系嘛。我认为千禧年前，我是千禧年前派，等到后来哦原来不是这样，那也没关系啊。到后来没有千禧年，无千禧年也没有问题。有很多这个 reform 的教授是趋向于无千禧年 amillennial， 他们认为千禧年是预表说法，这样解决也是可以解经上有空间可以这样说。
这个千禧年是特定的年份还是日期？
一千年，基督作王一千年，只是这件事情。
那就是整整一千年的时候。
整整一千年，所以这个。 这个是教会历史上有一个现象，当升平万太升平是什么什么太平盛世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说教会现在神的道理展开，千禧年已经来到了。所以在历史上面，有些人认为千禧年已经来过了。那这个当然现在不太容易站立的，因为基督还没有来。那这些说法呢，也可能根据我们的想望，我们的 wishful thinking 有关系。啊，一般说起来，千禧年前派的基督徒比较多一点，啊 ，premillennium 多一点。
再问个问题哈，圣经里边说神的日子是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嗯。
那我们这个一千年呢，是按我们现在的时空的这个一千年呢，还是神的那个时空？
难的问题不是怎么样算的日子，而是这样算对我们有什么影响？那如果说我们就是照现在地址这样地上的日子一千年来领会，那是超过我们生命的限度的。不可能一个人经过一千年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千年国度中间的这个时间是很短的，我们不可能再活了一千年。但是如果你说千年如一日，那就变成说对我们来讲没有意义了。
是不是只开始神创造那个七日那个？那不是说现在在世界上已经发现了
这个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跟发现古生物的这个遗迹没有直接关系。总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是彼得讲的啊。你们不知道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吗？但那里的含义，并没有意思说千年如已过的昨日，或者又如夜间的一根，没有那个直接等号的关系，没有等号关系，只是在神看的时间短。正确的解经绝对不会错的，神看时间很短，神的忍耐比人的耐心长，人要忍耐一千年不可能，神没有问题，他就一千年，时间是永永远远。那么并且有一些话很有意思啊，这个时间的观念以后怎么样，在永世里面如何？
永恒吗？
永恒什么叫永恒？有没有时间观念呢？
没有。
那也有很多的困难的啊。如果因为启示录说时间再没有了，那就翻译呢，时间停止了，或者说不再计算时间了，这个当中含义差别很大。那就是如果没有时间就是没有运动，你怎么因为没有时间，今天我们怎么衡量运动？一秒钟之内从这里到了那里，我们现在时间到了要去参加这个接业典礼了，时间到了不能永远留在这里，如果没有时间我们停在这里不要紧，没有时间就没有 movement。 这是很从物理，从有限的知识，人的物理的观念来讲，很难想象怎么叫没有时间，很难想象。我们
人就活在时间中嘛，因为你有生有死，你活着的话，你说他活多少年，我们用这个来判断。
但是有一天说再没有时日了，这句话什么意思？是不是时间停止了？那一个状态是时间停止的，是很难想象的。
就是因为我们在时空中哈，但是神的天国是没有时空的嘛，是不是永恒的？
问题在这里，如果没有时空，我的心跳怎么算法？
我们那个时候是个灵体、
啊、你那我们讲话一句话要讲三秒钟，什么意思？以后怎么讲话吧？
但是我实在是不理解，
就是
以后的话，到了天国，光是唱歌敬拜，那
就
那就烦死了，
好舒服，什么感觉？
他是做惯事情人，再没有给他录音的机会了。我们唱诗歌，你做 video。他就喜欢做这些事情，他不做事很难过嘛，所以给他做事。
那个要永恒的，没有断的，否则怎么落婚？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叫侍奉，什么叫敬拜，变成一个很抽象的问题。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就停下来吧，好吧？好，我们下去了。